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希伯来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很高兴能够和你一块儿来查考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
我也是的，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在正式查考希伯来书以前，我们先要对希伯来书的背景有个概括的认识。
希伯来书这个书名，它的原文就是致希伯来人的书，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一卷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
不错，希伯来文的希伯意思就是从那边来到这边。从前亚伯拉罕是从米索波大米那边渡过伯拉大河来到迦南地的，所以迦南地的人就叫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是从那边来的人，这就是希伯来人的意思。
另外，因为希伯来人又是雅各的子孙，而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是以色列，所以当在埃及做宰相的约瑟把他自己的父亲雅各跟他的兄弟全家接来埃及逃避饥荒的时候，当地的埃及人就用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来称呼他们，说他们是以色列人。
到后来巴比伦人灭亡了以色列人所建立的犹大国，并且把犹大国的人都掳到巴比伦，犹太人这个称号也就逐渐的成为以色列人的另外一个名称了。所以希伯来书既然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也就等于是写给当时被称为犹太人的以色列人。
不过这卷书其实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它到底是写给什么人的，它的书名也是到了主后第二世纪的时候才被人加上去的。
不错，后来的人称这卷书为希伯来书，是因为人们根据这卷书的内容找到了几个理由，证明这卷书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而且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
对，让我们一块从希伯来书把这些理由找出来。第一，希伯来书完全没有提到外邦人，反而在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又在第二章十六节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这样的句子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这卷书是对犹太人说的。
还有第二个理由就是，希伯来书的内容大部分是根据旧约圣经写的，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到旧约记载的时候，没有加上详细的解释，这也就可以说作者并没有预期他的读者会是不熟悉旧约圣经的外邦人。
是啊，我们从希伯来书的内容就知道，能够读懂这卷书的人不但应该是熟悉旧约圣经，熟悉犹太宗教的各种敬拜仪式，而且也应该是一群特别敬重旧约伟人跟旧约律法的人。这些特质啊，都是只有虔诚的犹太人才具备的条件。
还有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我们根据这一点就知道，希伯来书的犹太读者们可能并没有直接听过耶稣讲救恩，而是因为听了那些耶稣讲到的人所做的见证信了耶稣的人。
嗯，而且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还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可见当时这封希伯来书的读者不但是犹太基督徒，而且还是一些热心服侍的人呢。
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还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从这段经文就知道，当时这群热心服侍主的犹太基督徒们，还为了信仰的缘故遭受了很大的苦难。
进化牧师啊，这么说，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们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希伯来人，因为他们不只是有希伯来人的血统，他们而且是照着希伯来人这个名字的意思，真正的从只会死守祖传的犹太宗教礼仪跟律法条文的旧约那边，过到了单单靠着基督恩典的新约这边来了。
对，
不过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跟十三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
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些暗示，叫我们知道当时有些犹太基督徒，他们虽然热心服侍主，也能够为主受苦，可是他们在神的真道上还是非常的肤浅。
对，希伯来书作者的动机就是要兼顾这些有犹太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叫他们不要固步自封，仗着自己过去对旧约的知识，就不再认真的学习基督福音的真道。
嗯，当时的犹太基督徒的确有不重视所听见道理的情况，在希伯来书里一再的出现像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现象，就是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
还有那些犹太基督徒因为对真道的忽视，以致信心摇动，渐渐地失去了对主的勇敢和热忱。所以在第三章第六节、十四节、第十章的三十五节，作者都勉励他们要把在基督里的信心、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不要丢弃勇敢的心。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也劝勉他们不要在所行的天路上退后，说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接着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又说到他们赶不上的原因，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十章二十五节、十二章三节和十三章九节也说到他们疲倦灰心，停止聚会，目光不在耶稣的身上，被一些怪异的教训勾引，甚至几乎要离开福音的真理。
金华牧师啊，这么看的话，这封信的对象也就是那些犹太基督徒，他们虽然为了主受羞辱，忍受攻击，而且在服侍圣徒的情分上也表现出他们一贯的爱心，并不怀疑圣经的权威，可是他们却不在神的话语上追求长进，属灵的生命相当的幼稚，以至于根基肤浅，没有能力分辨假的教训。
对，弟兄姐妹，这种基督徒不只是两千年以前作者写这卷希伯来书的时候有，历世历代以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阶层里都有同样的现象存在，不是吗？我们虽然也都是所谓的希伯来人，也都是从死在罪恶过犯里的那边过到了和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的这边，如果我们不在意所信的道，也不认真希望认识神的真道，那么我们也可能像他们一样，在为主受苦热心服侍的时候遇到了挫折，就灰心冷淡退后，甚至信心动摇。所以希伯来书不但是对那些犹太基督徒写的，也同样是为你和我而启示的。
不错，当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可以借着这卷书的内容来鼓励我们自己，从死的宗教条文里跳出来，过到基督丰盛的恩典里，真正经验到生命更新的能力。
理解了希伯来书写作的对象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希伯来书写作的时间、背景、主题、目的和希伯来书的特点以及希伯来书的内容了。
关于希伯来书写作的时间，因为希伯来书每次提到圣殿礼仪的时候，他所用的语气跟时态都表示那些礼仪当时还在进行着呢，所以我们可以推算出希伯来书是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以前写成的。
再说，既然按照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五章十二节、十章三十二节跟十三章七节等的经文来看，希伯来书的读者是从教会在地上成立以后的第二代基督徒，而且他们已经信主有相当长的时间，可见希伯来书写作的时间应该不会早过主后60年。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估计希伯来书是在主后60年到70年之间写成的。
是的，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知道有许多犹太人从基督的福音里找到了他们一向所期待的弥赛亚，成了基督徒，让那些为了维护传统信仰固执的犹太教徒非常的痛恨基督教会，他们处心积虑的到处逼迫基督徒。犹太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之下所受到的逼迫比外邦基督徒更加的厉害，
所以那些改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尤其需要知道怎么用福音的真道去解释从前所相信的旧约，那样才不至于在遭受同胞排斥跟逼迫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以致信心动摇。
所以啊，在希伯来书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至少用了17次希腊文的超越这个字眼来凸显耶稣的超越性这个主题。我们中文圣经多半把这个超越翻作更美，或者是更怎么样怎么样。
有了这个了解，希伯来书的目的就很清楚了，它是要证明耶稣基督超越一切，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新约比旧约更完全。
对，也就是因为这个主题使希伯来书有一些新约其他书信没有的特色，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希伯来书的内容完全高举耶稣基督。
是啊，他常常用的字眼除了中文圣经多半翻译作更美的超越以外，像完全、永远、血、救恩、一次等等，都是用来描写耶稣基督，表现出整卷书都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中心的。
另外呢，希伯来书和旧约圣经尤其是摩西五经关系特别的密切，它的每一章都直接引用了旧约的经文。
还有希伯来书的题材也跟其他新约书卷不一样，它可以说是又像书信又像论文又像讲章。
是的，虽然希伯来书在开头的时候没有照着一般书信的格式提到写信的人、收信的人和问安的话，可是我们从它的结尾来看呢，希伯来书的确是一封信。
不过这封书信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对每一个题目都提出有系统的论证，就像一篇有高度文学价值的论文一样。同时呢，他在讨论的时候常常终止了讨论，插进读者可以应用的信息，就像一篇精彩的讲章。
这个特色使得希伯来书的大纲特别的清楚，我们一读就知道全卷希伯来书包括了四个段落。
第一段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的13节谈到耶稣本身的超越性，他比众先知更超越，他比天使更超越，他也比摩西更超越。第二段从第四章第14节到第10章的39节是谈到耶稣基督救赎的超越性，因为他大祭司的职分更超越，他大祭司的侍奉也更超越。第三段从11章到13章谈到基督徒更超越的信心，包括信心的榜样、信心的盼望跟信心的行动。末了的一小段就是典型的书信结尾有祝福跟问安的话。
是的，我们刚才说了希伯来书也像是讲章，所以在每一个题目里 作者常常根据所讨论的那个题目，发出对读者的责备、劝勉、鼓励，甚至是警告。这么一来呢，我们只要能够找出哪些是作者讨论的题目，哪些是作者直接对读者的教训，就很容易找到作者思想的线索，去了解整卷希伯来书了。
金华牧师啊，说了半天啊，我们还没有提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呢。
这实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不但希伯来书本身没有告诉我们是谁写了这卷书，自从第一世纪以来一直到现在，也都没有人能够从圣经或者教会历史里找到任何有关于作者是谁的线索。
事实上对于希伯来书作者的推论确实不少。有人认为希伯来书是巴拿巴写的，因为巴拿巴是个利未人，又熟悉犹太人的教会。也有人认为他是亚波罗写的，因为他学识渊博，最能讲解圣经。
另外，路加、希拉、彼得、腓力等等，都曾经被列在希伯来书可能的作者行列里。问题是，其中没有一个说法是可以得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的。
事实上，认为保罗写希伯来书的人是最多的。可是这个也有问题，因为希伯来书在风格上跟保罗其他的书信很不一样。像希伯来书在一开始的地方，完全没有像保罗的习惯提到他的名字。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每一次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都是根据希腊文的翻译本，连遣词用字也跟保罗的书信不太相同。
敬佩啊，不管怎么讲，既然这位作者故意隐姓埋名，不要我们知道，圣灵也一直没有让人找到这位作者的身份，我们就应该相信这是神的心意，他要我们以独立的态度来看这卷书，不要我们把它跟任何人扯上关系，专心一意的把心思放在这卷书的信息上，单单寻求圣灵在这卷书里面所要启示的耶稣基督的超越性。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再去讨论这个被神隐藏的题目，而是注目在希伯来书的内容。
的确是的。简单介绍了希伯来书以后，我们就要打开圣经来查考希伯来书了。
我们前面说过，希伯来书的第一段，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三节，是谈到耶稣基督本身的超越性。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众先知、天使跟旧约的领袖们来跟耶稣做比较，为的是要说明耶稣远远的超过了一向被犹太人最敬重的人物。世界上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跟耶稣相比。
对，第一段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作者说到耶稣比众先知更超越，其中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上半句也可以说是整个希伯来书的引言，他把神在古时的小谕和神在末世的小谕做了一个对比，开宗明义地点出了新约比旧约更超越。
让我先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上半节念出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
所谓神的小谕，就是神对人说话，神要把自己的心意告诉人，让人可以知道，可以明白。自从人类始祖犯了罪以后，人和神的关系就有了阻隔，人也就不再能够可以直接的跟神沟通，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当神要向人说话的时候，就需要用堕落的人类所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达他的旨意。
希伯来书一开始的这节经文就说到，神在古时是怎样对人说话的，神在古时是小谕列祖，而且是借着先知去小谕的。
所谓古时，就是指耶稣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的世代，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旧约时代。而这个小谕在原文是一个过去完成进行式，意思就是说，神在旧约时代一直不断地透过先知对人说话， 而且他的对象是列祖，也就是犹太人的祖先。
可是这段借着先知不断向列祖启示的时代，随着末世的来到而结束。所谓末世，就是从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以后开始的。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末世的时期就要结束。这段末世的时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时代。
所以神在末世晓谕我们的晓谕，跟前面神在古时晓谕列祖的晓谕所用的时态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现在完成式。意思就是神在新约的启示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正活在神这样启示的一个时代当中呢。
是的，金佩，从历世历代以来，不论是旧约时代或是新约时代，神一直不停地晓谕人，对人说话。意思就是说，神一直主动地要人知道他的心意。
可不是吗？只要我们认识这个启示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就一定会承认神向人启示他自己，实在是他对人莫大的恩典。
是的，弟兄姐妹，神在古时的晓谕和神在末世的晓谕，除了时间不同，一个是过去的古时，一个是现在的末世以外，对象也不同，一个是向犹太人的列祖，一个是向我们，也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
而且他晓谕的方法也不一样，神在古时是要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而神在末世却只借着他的独生儿子一次性的就完成了晓谕我们的工作。
所谓众先知，就是说有很多的先知，神不但用他们传讲神的启示，同时也借着他们的手写下了神的话，留给后世的人阅读。他们虽然都传讲了神的话，可是因为他们本身是有限的，神并没有让其中任何一个先知一次就把神的心意完全的表达出来。
是啊，就因为他们的有限，所以神在古时的晓谕需要多次多方。所谓多次，就是神把自己的话分成很多次数跟很多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启示出来。神借着不同的先知，他们时代的背景，他们认知领悟的层次跟恩赐，逐渐的把自己的启示带出来。
至于多方的意思，就是神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传达他的启示。神不单单用先知的口和笔来传达他的启示，有时候神也用人们可以看得见明白的事物来向人启示。比方挪亚按照神的吩咐所造的方舟，就是神启示的一种方式。摩西领受神的命令所造的会幕，又是另外一种神启示的方式。我们把神用各样不同方式所启示的加在一起，才能够稍微的看见神启示真理的全貌。
不过不管怎么样，从前先知的领受跟他们的记录都是片面不完整的，所以即使我们把众先知从神领受的启示都拿来互相参照，也不可能完全理解神的启示。一直要到神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这个启示才完全了。
是的，有一次我听到一位信了主的犹太拉比，他就用拼图来解释为什么犹太人经过几千年一直到今天还在等候旧约先知预言的弥赛亚。原来啊，旧约先知的预言就好像拼图的小碎片，虽然犹太人手中有一块块的小片，可是他们始终没有能够把这幅拼图拼凑成完整的一幅图画。假使他们真的想要把旧约先知的预言和神各式各样的启示完整又正确的拼起来，明白看见神要对人说的话，他们就一定要参照这幅拼图最原始的图画，那幅图画就是神赐给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
这个例子真是太好了，不但是犹太人，全世界的人想要了解神救赎人类完整的启示，也都必须要先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就是神赐给人最后的答案，不然 旧约里的启示对人类来说，永远就好像是隔着云雾望高山，不能够看见庐山真面目。
的确是的，金佩啊，神学家称耶稣基督是神给人类最特殊的启示。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建立教会，并且应许要再来的时候，那张神伟大拼图的原貌就展现了出来。在那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神在古时借着许多的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原来是那样的精密和伟大啊。
所以从第二节的下半节到第三节，圣经用了七句话来描写这位神所赐最后也是最完全的启示耶稣基督，他是怎么超越旧约所有的先知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请你也试着把这七个描写耶稣的句子找出来好吗？这段经文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一定已经找到这七句话了。第一句是，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个承受万有，更好的翻译是万有的承受者。神既然立了耶稣基督做宇宙万有的承受者，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所创造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和拥有者。
第二句描写耶稣的话是，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诸世界是一个多数的字眼，也就是说，神借着耶稣所创造的世界，不只限于我们所住的地球，而是比地球还要多、还要广的整个宇宙。
还有呢，世界这个希腊文字也同时包括了年代、世代和生命的意思在里面。宇宙和人类都是在时间的历史中继续不断的进行的。
宇宙在时间跟空间上都是有限的。既然神是借着耶稣创造了诸世界的，那么耶稣就是在历史、在时间之前已经存在了。这说明了耶稣是无限的，也是永远的。
这就是这一节圣经原文的意思。可是因为我们中文没有一个词可以把世界在原文里这么丰富的意思都表达出来，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就加上早已两个字来说明耶稣是在宇宙物质和时间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从前的先知那么受犹太人的尊敬，犹太人又把先知从神领受的启示奉为经典，可是他们也都是受造的人类，都已经死了，所以他们的地位远远的不及创造宇宙跟承受万有又从死里复活永远活着的耶稣啊。
不错，这就是说到耶稣基督卓越的地位是旧约众先知远远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接着第三句跟第四句描写耶稣的话，就是指出了耶稣跟父神的关系。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说到荣耀、本体，这些都是抽象的，是一般人无法看见和理解的。可是光辉和真相却是我们能够看见和理解的具体事实。可见神是借着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完全的彰显了他自己，人能够借着耶稣认识真神。
如果刚才有人根据第二节就误以为神既然立了耶稣，透过他去创造了诸世界，那么耶稣就是神的代表，他就不可能是神啊。所以这节经文就推翻了这个说法，说到耶稣不是反射出神的光辉，也不是神的影子，而是神的荣耀跟本体完完全全的彰显。人从耶稣所看见的光辉有多大，神的荣耀就有多大。人从耶稣身上看见的真相有多完美，神的本体就有多完美。
是的， 约翰福音第14章第9节，耶稣自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和神是完全一样的，他不是代表神，他就是神。
下面第5句描写耶稣的话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谓托住，就是维持、管理、指导、向前推进的意思。也就是说，神不但创造了世界，神也一直在管理他所创造的万有。
还有，全能的命令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万有却是我们能够看见具体的事实。神借着用他自己的话语所托住的万有，具体的向我们表达了，自从宇宙万物创世以来，神一直关心他所创造的万物，也关心人类的命运。
对，最后两句对于耶稣的描写，可以说就是神关心世人命运的答案，那就是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原来耶稣基督就是从前神借着先知多次多方晓谕的主题，他不仅仅是万有的创造者、承受者、托住者，也不仅仅是神完全的启示，彰显神的荣耀，神更是要他来成为人类的救赎主，要借着他洗净人的罪，让人跟神重新的和好。
是的，现在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表示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救赎人类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如今回到高天，要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做信徒的中保，直到有一天他再次回到地上，结束这个被罪人破坏的世界，把他的教会带进永恒里去。
金华牧师啊，总结这七句描写耶稣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从三方面说到基督远远超越了众先知。既然基督超越了犹太人最推崇、最尊敬的先知，那也就是超过了所有的人类了。
金佩，你说的不错，我们来看看这三方面有哪一方面这地上的受造物是可以超过的呢？首先说到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过去是万有的创造者，他现在是万有的托住者，他将来也是万有的承受者。
其次，他就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借着耶稣把对人来说是抽象的、难以认识的神自己向人启示了出来。
最后，他是关心人类命运的救赎者，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孽，如今坐在高天上为我们做中保，并且继续的去完成他对教会永远的承诺。
弟兄姐妹，这一次希伯来书的查考就停在这儿，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来思想耶稣不但高过世界上所有的受造物，同时他也比灵界的天使更超越。
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会。